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肢体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如果你面对讲道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讲章希望我们过目来帮助你，你也可以来信到相同的地址，我会全力以赴毫不保留的来给你诚恳的建议。好，今天开始诗经与讲道第22课，到最后呢第24课会宣播一些牧者的讲章，来作为诗经与讲道关于改进讲道的示范。今天我就选了一段由王牧师所分享的信息，用我们的语言播讲。王牧师过去在海外的教会当中牧会，而目前也是一所神学院的副院长。我曾经采访了王牧师，他到他在以下这篇讲章中花了大概有18到20个小时来预备。由此也看到，其实在预备信息上面需要最少有20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在预备改进讲道上面，时间投资是一个最基础的付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的语言翻译由王牧师所做的改进讲道的示范。
道不道家，死不斩曾说，每一次我上家堂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堂的侍奉是斩长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手边有，麻烦你翻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翻到以后我们就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呢？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犊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神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好，我们经文暂时先读到这里。弥迦书是整个小先知书中的一卷，大概背景是这样的：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换句话说，离今天差不多2800年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分成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犹大。这两个国家虽然同文同种，甚至有相同的信仰，在当时却同时有一个相同的处境，简单说就是内忧和外患。在外患方面，两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时都面对一个强敌亚述的威胁。很多年之中间，亚述对他们有各种的欺凌， 又过重的欺压，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外有一个强敌在旁边。在内来讲，两个国家同样也有类似的状况，基本上敌国，他们的君王在我们看以色列历史中也知道，绝大部分这样国家的君王，特别是北国，几乎都是一些昏君，除了君王之外，在上掌权执政的一般在朝中做官的，绝大部分都在那里蒙上欺下这样作为。那么除了这以外，这个社会或者国家中间另外的领导阶层，他们的宗教领袖，不管是祭司也好，或者一些所谓的先知也好，绝大部分领袖常常带领他的百姓走到一些错误的信仰或者所谓宗教仪式中间。第一个，他们所教导的常常是很多的错误，我们读小先知书、大先知书，看到很多这样遗憾的事情。第二个，他们因为信仰很多偏差，甚至会走入一种拜假神或者偶像的光景里头。再上呢，既然是如此，那在社会一切的中间或者下面的阶层就跟着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做官的宗教领袖之外，在另外那个社会中间，一些经商的比较富有的职权多半也会有一些所谓强取豪夺、贪婪欺诈的商人。那么这些人对他们的普通老百姓、一些中下阶层的人、弱势的百姓，用的都是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商业上的行为，甚至有些更恶劣，会常常侵占他们的产业。那最下阶层的一般的老百姓或者说弱势的团体就更糟糕了，他们常常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种是生活没有保障，没有平安，受欺压，没有公义，没有公正。第二个，因为错误信仰的教导和带领，他们跟上了无论君王、无论祭司、无论所谓的教师，这些人带给他们很多错误的教导，所以这些百姓在信仰里面也会跟着走偏了。我为什么选这样的经文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呢？因为我们如果环顾今天我们的时代，在21世纪，不论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或者我们个人所处的环境中间，或许今天我们的环境没有那么坏，可是我们看到有若干的事情好像相距不远，在某些事情表现的一些特质里头，或者我们看到一些未来的倾向，令我们不得不很忧心。所以我们从古论今就看到说，无论在哪一种的社会形态中间，常常都在走向一种败坏、消极、退后甚至错误的信仰观境中间。所以我希望从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在那个年代里头对他的选民、对一个唱过主恩之吻的民族他说的话。接着先知弥迦或许给了他们警告，或许是神自己很清楚的预言。那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理，昔在、今在、永在，所以在当时对神的选民有一些教导跟提醒。同样在今天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思想到，这中间对我们也会有帮助，也会有提醒。
神学家乔尔万灿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弟兄姊妹，你现在收听的释经与家道，刚才是由王牧师所做的讲道开场的示范。我们看到在开场的时候，他引言所用的方法是经文背景的说明。王牧师把当时的政治、宗教、社会各个阶层的处境说清楚、讲明白，并且说完背景之后，他也说到他为何要选这段经文，因为现今的处境和当时有一些相似， 这样的观念就增加了听众想要听下去的一种动机。下面就继续来听到底王牧师要如何切入本论。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思想这三段经文。第一个是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第二个方向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我们先看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敬拜。基本上从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来看，第六节他首先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句话在我们读中文会觉得有点拗口，到底他在讲什么呢？实际上如果你读英文或者原文的意思，它是一种讽刺性的一种反问的话语。在这第六节以前一到五节里头，或者我们去读第九节以后的那几节，在这个弥迦书的第六章，我们就会发现说，神对他的选民基本上有失望，心里有难过，因为给他们各样的恩典，一再呢借给很多呢神的作为，或者他的仆人来提醒他们，可是仍然看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整个社会、整个宗教都走向错误败坏的光景。所以神对他的选民，甚至到了一个痛心绝望的灰心阶段，有种种复杂的感情在里头。所以从背景来思想的时候，第六节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体会。这里讲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我们读旧约历史就明白什么是燔祭。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所谓的燔祭就是把一些动物或者牛羊鸽子把它献在坛上，完完全全的烧尽，这种祭就叫燔祭。在他们的文化历史中间，可以写上刚刚说有牛有羊有鸽子种种的动物，看你的财力经济的能力来决定。那么在他们这个习惯中间，小牛生下来之后满了八天就可以被献作燔祭了。小牛生下来八天是很小的牛，它很瘦弱，那么如果长到一岁，你可以想到这个牛要花主人多少的饲料，多少的精神。这个小牛长到一岁的时候已经变成强壮的牛了，有很高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把一岁的牛献作燔祭的时候，它代表你好像是一种献祭，你所献的这个祭牲价值是非常的高。可是这句话它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耶和华上帝面前，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当献上什么呢？我应当用什么东西来献祭呢？后面说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的反问是讽刺的话，也就是说我献一岁的牛犊这么贵重的祭品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一个负面的话。那么另外我们可以思想到说，除了在所谓的牛犊之外，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会要讲这样的话？为什么人把一岁的牛犊献上？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从第七节可以更多的思想。第七节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油火吗？如果一个人不只献一岁的牛犊，我们献千头的羊，万万的油火，这个万万跟千千头代表了很多的数量，很多很多的数量，我们就明白它的价值一定很高，对不对？需要很多的金钱去买这些祭品。那么如果一个人愿意在神的面前献上很多的祭品，是不是代表说他的心是完完全全的献上呢？他的心是不是非常的敬虔呢？基本上应该如此。可是后面经文又接着问，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神所生的吗？在当时犹太人所居住的迦南地，我们就知道他的文化是一个异族异文化的社会。在犹太的民族居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异族异教的中间有一个不好的风俗， 就是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品代替牛羊来献给他们所谓偶像或者假神。在犹太人中间，很多也受了错误的引导，因为这样子做更能够表现对神的崇敬，或者表现我心中献祭好像心里面悔过很诚心。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北国有个君王叫做亚哈斯王，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献给所谓的假神。所以这两句话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综合起来，我们就看到说神不喜悦敬拜他里面有一个含义。如果你光是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和敬虔的时候，外在虚伪的仪式神是不会喜悦你。换句话说，不论这个仪式有多隆重，不论你所献祭品有多大有多少，不论你怎么样三跪九叩，神不见得会喜悦。这些礼仪不能够因此取代我们心里的罪，就能够如此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碰到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们彼此讲话，主耶稣就特别给他一个提醒，一个教导。主耶稣就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那个城里。主耶稣又讲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那里，不是在这里，乃是我们从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敬拜。主耶稣很清楚地点出，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神，我们真正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而不是我们外在做了什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前面有一位总统叫做杰米·卡特，他又有小名叫做华盛总统。为什么叫他华盛总统？因为他出生在乔治亚州的农家，他们家有华盛的农场和庄园。他出身农家，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从小到大都在家乡的教会聚会跟服侍。他很喜欢教主日学，所以几十年都担任主日学的老师。在美国的乡间教会跟都市教会有很多的不同，教会建筑的规模、里面的华丽等等，或者里面的资源都很不相同。那么杰米·卡特坐在美国总统就在华盛顿首府，在那里上班，但在上班中间他常常在当地的星期天可以教会做礼拜。在华盛顿的首府，这些所谓的达官显要、白宫这些领袖，他们大部分都是给当地的一个圣公会的教会。圣公会在美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高知教会，也就是利益教会。这所谓的高跟低不是次等跟高等的意思，那是说这种教会他们注重教堂的建筑，很注重仪式、注重程序等等。所以当然在中间出入的人可能是社会上一些比较上层的阶层。那么这位华盛总统杰米·卡特在那边做总统的人类，他常常跟那点崇拜，但是任何时候回到家乡度假的时候，他还是回到自己的母会，一个乡间不起眼的教会去做礼拜、去侍奉、去教主日学。他退休之后立刻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母会，仍然在那里做主日学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多少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说活神心意的敬拜，是不是计较一个外在的仪式、外在的建筑、外在的形式，他是否在神面前跟随神的主权。他不评说别人的想法，也不评论喜欢哪一种教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为了某一些方便也做了一些改变，但他有些坚持。他在主面前多少年如一日，安安静静地在一个乡间小教会侍奉，做默默无闻的侍奉。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跟大家来试一下，也就是今天讲的第二大方向，什么是神喜悦的敬拜，什么是神喜悦的敬拜。在第八节里面给我们很清楚地讲到，第八节怎么说呢？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在这里向他们要什么，神向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说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基督徒都懂，这里基本代表是神或者我们主，他既公义又慈爱的本性，又有恩慈又有律法，在两者非常平衡。神的属性我们都清楚，行公义，好怜悯。不过我们从比较深的层次想，而这个更深的意义其实是看我们内心的态度。常常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里，在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里，特别是在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方面，常常会表明我们心中真正的敬拜对象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在美国1861年到1865年南北战争，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内战期间，南北战争这4-5年的光景中，双方死亡的军民到今天为止仍然超过他们历年来超过200多年参与全世界任何战争所死亡伤亡的人数。我们可以想见那个时候战争双方的惨烈。那么在1865年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南军基本上没有再战之力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元气大伤。那个时候南军统帅叫做李将军，到今天美国的百姓还是非常纪念李将军，他是南军的统帅。那么在南方已经没有再战之力的时候，这些南方的将领就来见李将军，就跟他说，现在军事上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百姓在我们的后方，所以我们应该发给所有的妇女所有的孩子，发给他们枪支弹药。那么等到北军要进入我们南方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每个地方进行焦土抗战，我们同时发动百姓游击战，让妇女孩子都跟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就不让北军占领我们任何的土地，不让他们拿到一点的粮食跟好处。那李将军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当时反对这样的主张，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我们既然战争失败了，那我们就光明正大投降，不要把老百姓不要把妇女和孩子统统卷入战火，如此的话将来冤冤相报永无宁日。所以他发的这样的焦土抗战的方式，坚持光明正大投降。李将军在南方是没有人不尊敬的，所以他的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力量。当时在北方的总统是林肯，也是一位好的基督徒，北方统帅是格拉特将军，因为格拉特将军在后来曾经当选过美国的总统，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格拉特将军是北军的代表，他就通知南军在约定的某月某日某个地方，双方来做这个投降的仪式，要结束整个战争的手术。到了约定的那个时候，那一天在约定地点，这位格拉特将军没有选在一个大的城市，也没有选在一个宏伟的建筑，他选的地点是乡间的一个农庄，一个小农庄。到了约定的时间快到的时候，南军的统帅李将军就带着一行人骑着马过来。李将军他所骑的是高大的白马，身上穿的是整齐的戎装，配上所有的勋章，他带着几个卫士骑着马就到了投降地点。北军在这个受降的地点，在庄园之外，格拉特将军没有一个大的仪式，没有安排炮队乐队来炫耀威武，他只有在庄园的外面放了几个卫兵，然后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先走出庄园的门口，站在外面等候。最叫人惊奇的是，他没有穿他的军装，也没有配他的勋章，他穿的是老百姓的便服，在那里等这个投降的队伍来。投降队伍这一行人，队伍快到的时候， 他先应上去，所以当李将军发生小帽，这位格拉特将军代表战胜一方的统帅，双手先握了上去，然后就把李将军这行人引入屋内，引入屋内之后请他们坐下，然后就寒暄了很久。因为在战前两位统帅互相认识了很久，所以在屋内坐下之后，北方战胜的统帅寒暄问候了很久，绝口不提投降的事情，导致南区的统帅李将军忍耐不住，他说今天我是来投降你，让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办完再说。所以他们如此就签订了两方面投降受降的公报，把整个南北战争整个过程告了一个段落。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真实历史可以看见，战争中一胜一败双方的统帅所表现的，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看见输你一方行公义，胜你一方好怜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真的就看到了神的荣美，主耶稣的生命。只要你敬拜跟随主，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敬拜方式。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紫金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